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简短的和大家跟踪报道几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呢，是美国的道德委员会发表了盖茨报告。那么盖茨对这些未被列入的证词有所回应。在12月23号，也就是今天，美国的道德委员会呢发布了一份关于针对众议员马特·盖茨的指控的报告。委员会呢有发现证据表明，从至少2017年到2020年，盖茨经常向一些女性支付报酬来换取和盖茨发生性行为。那么内容说，2017年盖茨他和一名17岁的女孩发生了性行为。2017年到2019年期间呢，盖茨还多次使用或是持有违禁的毒品，包括可卡因和摇头丸。还有盖茨在2018年和巴哈马之行关联的时候呢，接受了超出允许范围的交通和住宿的礼物。还有就是在2018年盖茨安排他的首席助手帮助了和他发生性行为的一名女子取得了护照，并且向美国国务院虚假表示这名女子是他的选民。那么对此呢，盖茨在 X 平台上做出了一个强烈的回应啊，他发出了一份审计记录的截图，上面写着问说，之前你有从马特盖茨那里拿了400美元吗？回答说是的。那么又有问题问说，好的，你有没有事先答应过任何事情呢？回答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讨论过钱的问题。然后盖茨呢就把最后一句话是画上了黄线啊，回答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钱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是画了一道黄线。盖茨这么说的，他说，您在道德报告中看不到更多的证词，这显然不是任何可以想象的定义下的卖淫，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被指控犯罪。那么除此之外呢，马特·盖茨在今天12月23号还向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提起了诉讼，主要是想要试图啊最后一刻阻止这个委员会发布有关他的报告。盖茨呢，这是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要求法官紧急下令阻止报告的发布。他说呢，伦理委员会的行为超出了他们的权限了，因为呢，盖茨已经辞去了议员的职务，所以委员会对他并不再拥有管辖权。那么盖茨的律师就说啊，说这个报告中呢包含一些不实且诽谤性的资讯，这会严重损害盖茨的声誉。盖茨的律师在诉讼中还说呢，委员会明知对前议员不再拥有管辖权，却仍然意图发布这个报告，而且并没有遵循宪法规定的正当的程序，没有遵守委员会的程序规则和先例，这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越权行为，威胁了宪法的基本权利和既定的程序保护。所以呢，盖茨的这个诉讼呢，就把伦理委员会还有他的主席麦克·盖斯特，这个人呢，他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名共和党人，然后把他们呢，也是列为了被告。好吧，以上就是对于盖茨指控的一些跟踪的报道。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篇跟踪报道。这篇报道是说呢，联合健保 CEO 遭枪杀案的这个嫌疑犯，他呢，不认罪。在今天，也就是12月23号，被指控枪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的路易吉·曼吉奥内这个人呢，他在纽约州的刑事法庭上对谋杀和恐怖主义的指控提出了无罪的辩护。他的律师说啊，说来自纽约州长艾里克·亚当斯这样的政府官员的公开声明可能会影响他的客户的公正的审判，也就是说他指的就是对曼吉奥内的公正的审判。那么今年26岁的曼吉奥内，他在出庭的时候呢是被戴上了手铐，并且通过麦克风陈述了自己的无罪辩护。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呢，在上个周正式以多项谋杀罪名起诉了曼吉奥内，其中包括作为恐怖主义行为的谋杀罪。这个案件会和联邦指控并行审理，联邦指控呢可能会导致死刑，而州级的指控的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而且是不得假释的。 曼基奥内的律师阿吉斐洛，他向法官呢表达了对他的客户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担忧。他认为呢，市长还有其他一些政府官员的言论呢，已经把曼基奥内置于不利的地位，影响陪审团的公正。那么我们都知道，曼基奥内呢，他是在12月4号在曼哈顿的中城开枪射杀了正在前往投资者会议途中的布莱恩·汤普森。经过五天的搜索，曼基奥内就在宾州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被捕。当时呢，是发现他带了一把和案发现场相符的手枪，还有一个假的身份证，还有一本表达对医疗保健行业不满的笔记本。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他在宣布州级指控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说这个案件呢是涉及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想要制造恐慌和社会的关注。他认为呢，这是一起想要引发恐怖的犯罪行为。那么目前曼基奥内被关押在布鲁克林联邦监狱，但是在周一啊，当曼基奥内在法院外出现的时候呢，有一些支持者是高呼释放路易吉的口号，表达了对曼基奥内的支持。曼基奥内呢，他是毕业于常春藤学校，是来自马里兰州的一个非常显赫的家庭，最近呢，他似乎和他的家人也是断绝了联系。根据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说法，说曼基奥内呢也并不是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客户。当然这件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公众对美国健康保险行业的广泛的批评。除此之外啊，企业界也是对此感到了震惊，有一些高管报告说受到的威胁数量有所增加。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是说呢，在英国是接连揪出了中共的间谍，在英国反渗透的计划是箭在弦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英国法庭最近是接二连三维持了政府对中共间谍的认定和处罚。那么这些人的身份啊，他们都是英国的公民或者是英国的永久居民，他们和英国议员乃至英国的王室都有密切的联系。在一系列的间谍风云之中，在英国国会的敦促之下，英国政府计划明年启动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这就让中共的间谍难以藏身。事情呢，最早是发生在12月17号，当时英国调查权力法庭判决说，军情五处呢在公布的干扰警报中把李珍居这个人啊，叫李珍居，把他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军情五处的行为啊，他是在法律范围之内在行事。那么在此前五天，12月12号，英国特别移民上诉法庭也是维持了内政部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商人杨腾波进入英国的决定。也就是说，这接二连三的法庭的判决就显示出英国突然醒悟，认为中共渗透带来了国家安全威胁。在军情五处向议员发出的警告中是特别提出说，李珍居呢他是故意代表中共统战部从事政治干预和活动。那么说到杨腾波呢，他当时在2019年啊就有被拍到在北京出席中共的政协会议。那么在2021年，英国边境官员在杨腾波的设备上也是发现了他和中共统战部有联系这些证据。甚至呢，英国当局还发现了安德鲁王子的高级顾问多米尼克·汉普希尔，他给杨腾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杨腾波呢，你可以代表王子和中国的潜在投资者进行接触。那么中共统战部到底想要干什么呢？根据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他说中共统战部呢，他们就是指导一些海外华人工作，拉拢居住在中国境外的华人个人或者是华人社区，以便呢开展在他国有影响力的活动。那么其实在12月16号的时候，英国国会呢就如何应对中共统战部已经展开了辩论。甚至前保守党魁史密斯在辩论中说杨腾波呢，他并非是独狼，他是统战部四万名成员之一。他敦促英国的保安国务大臣对中共统战部要采取行动。其实英国国安法呢，在去年就有生效一个叫做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本来是应该在今年实施的，但是今年英国的工党政府在七月份上台之后呢，就推迟实行这个计划了。那么现在在议员的压力下，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贾维斯在国会确认说，当局呢计划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制定支持这个计划的法规，然后在夏天会实施这个计划。 保安国务大臣贾维斯还表示说啊，他说正在根据强有力的安全和情报的分析来确定啊，哪些外国势力将会被列入增强的级别。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